家乡的小桥。我的家乡洞下名不见经传，就是现在够精确详细的地图也见不到它的踪影。古时当属南蛮之地，汉初设昭陵县，属长沙国，但昭陵县故址离我家有200多里。晋武帝时少陵郡属的都梁县故址，倒恰好是在我家乡现在的县城边，但离我家也有130多里。三国时先属蜀，后属吴，也许他无足轻重，属谁都无所谓，不值得争夺。也许是块谁也不要的蛮荒之地，说他属昭陵、都梁，很可能是自作多情。直到近代，他的归属才算明确，清代属宝庆府，民国末年从邵阳县中划出，立为龙回县，迄今未变。家乡无乡邦文献可金，也无名人可借重。清末伟大的思想家、文学家魏源虽然出生在我们邻近的魏家，不过他家离我家还有20里地，他的光芒照不到我们那里。我家所在的村庄是一山间谷地，我记事时不过10来个院落。村里最大的知识分子是个初中教员，过去没出过秀才，更不用说出举人进士之类的大人物了。乡亲们唯独能代代金夸的是武力。据说某朝某代在谷地里的高山上立寨，村中一个大力士想去过一下寨王瘾，他扛一个1000多斤重的石臼，石级上山20多里，他很自信，没有去找关系，钻门子，结果功亏一篑。他扛到寨门口，经不起主持者的故意拖延时间，说声顶不住了，就将石柱扔下。他不仅没能当上寨王，为村子争来荣耀，而且留下了一个笑柄，洞下人做皇帝顶不住了的先后语广为流传。虽然如此，但谁不说俺家乡好，我也不能免俗。我也许够得上是个见了大世面的人，中国乃至世界的风景名胜浏览过一些，他们各有各的长处，但是不如家乡的亲切，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我的家乡虽然没有名山胜川，但山水的秀色和情韵是够你领略的了。我的乡贤魏源一写起诗来就是十诗九山水，我想这少不了家乡山水对他的熏陶和哺育。他在《山居杂咏组诗》中还歌咏过故乡的山山水水，可见家乡也具有入诗的资格。家乡哺育的这位诗人，由于在家乡耳濡目染，深谙山水三昧。他说：“泉能使山静，石能使山雄，云能使山活，树能使山葱。”在我的家乡，泉有涌泉、滴泉、明泉、温泉，时有禅石绝壁，云有五彩，树有千色。隐逸者喜其幽静，奋曲者喜其雄伟，幻想者喜其变幻，成读者喜其庄重。这些都是千古诗人吟咏不绝的题材。我不是诗人，不容智慧，为了遮短掩拙，就聊聊我家乡的桥吧。也许我有世家之癖，总认为家乡的桥够得上是一景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只这么一句话，就能涤净尘世，的一切烦扰。心头的万般机构，要是身临其境，去看看我家乡的小桥，真不知是何等韵味。我们村的谷地不足1平方公里，但有4条小溪纵横其间，它们似乎有点恋家，9转18弯地迂回着，不愿直流而下。因此这一弹丸地上架有11座桥，其中石拱桥4座，石板桥5座，木桥1座，木板桥1座，短桥不计其数。站在中央的石拱桥上一招手，11座桥上的人都可以看到，一呼喊，11座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。他们不仅是村里各户人家的通道， 也是联络大家的纽带。石拱桥很有些年头了，从桥面凹陷的痕迹可以看出，做的也很精致。堆砌处虽然多年风雨侵蚀，仍不见缝隙，上有长长的条石作为护栏，半月形隆起的桥身好像常驻的彩虹。石板桥都是一整块石片，身临其上无不惊叹，世上怎有这么大的石块，是哪一位能工巧匠雕琢而成，是如何从石山中运来，又如何架得上去。最大的一座石板桥可以两人横挑担子迎面而过，木桥和木板桥要简陋的多了，但小孩们最喜欢，一走起来颤悠悠的，像合着拍子跳舞。一是可以在上面试试自己的勇气，因为稍一趔趄就会掉下去，男孩子们可以在此逞能冒险，女孩子一般不敢，但又要好奇去看看，去试试，以衬托男孩子们的勇武。在深奥里还有不计其数的独木桥，竹片相成的桥，在邻村还有桥上架凉亭的，供过往行人歇息，暑天乘凉，这些都不能望眼所及，略而不叙。架桥在水上，水流在桥下，这里流淌的水都由各路泉水汇集而成，夏天清凉，冬天温热，其上总泛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光，古籍中曾以巴巴、炎炎之类的词汇来形容，但我觉得还不够贴切。它四季常绿，绿得晶莹，绿得柔嫩润滑，透着青春肌肤的魅力。这是经过千万重砂石过滤的水，没有任何杂质和尘隙，清澈透明，鱼虾虫草毕现，地上的一切都在这里留下影子，日月星空，屋宇楼舍，车马行人，山峦树木，哪怕是在树枝间周啾，在空中飞掠而过的小鸟，都会映上它的屏幕。溪水总是如此多情，村里的一切它都要铭刻在心。小溪虽然没有大江的滂沱之势，但它曲尽起伏，跌宕之能事，落差洋瀑，潭里回流，积石见珠，拍岸思绪，漏斗漩涡，应有尽有。有的溪段如飞禽在泻泻其羽，有的又如奔马在振鬃奋蹄，时而飞絮轻聚，时而悬壶倒柱，千姿百态。大江如禁军鼓鼓，小溪如妙手文章，它比大江更能体现大自然的神韵。只有站在家乡的桥上，才能将家乡的全景尽收眼底，也只有站在家乡的桥上，才能领略家乡有形的倩影和无形的眷恋。如果还要听有声的家乡，流水的汩汩，石濑的淙淙，细流汇于空谷的铿锵，涧泉漫过草滩的柔脉，石缝间滴泉的清脆，潭底回流的依烟，也只有站在家乡的小桥上，才能听得真切，分出层次。家乡的小桥是家乡的镜头，山水诗的诗眼，我爱家乡的小桥。